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素，好久不见。素描时光停播10个月了，可能你想知道这10个月我都去哪儿了。从去年9月底到现在，我结了婚，旅了游，尽情的玩猫，睡饱了觉。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是在工作的。去年12月，我开过一档食品节目，他们说很犀利。3个月前，那档节目被消灭得尸骨无存。之后那段时间，我一度很消沉、失望、迷茫，没什么表达欲，连旅游也提不起兴趣。不过6月初，心情开始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月，我陪我老公去伦敦开会，逛了博物馆、美术馆，还撞见了裸骑女王巡游。回程起飞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发条微博说素描要回归，好像那一瞬间猛地清醒，停在原地是不会让我变得更好的，我要做节目了。那是我喜欢的事情，也是当下唯一能让我感觉踏实的事儿。新的素描还是我一个人做，我想做和我能力相匹配的东西，也许出得慢，但不会制造垃圾，不想浪费自己和大家的时间。我也希望素描的气质和品质会更加出众。节目时长会变化，因为开了微信公众号，以后节目的首发会在樊素的素描时光这个号上。因为公号呢有音频时长不能超过30分钟的规矩，所以素描的长度呢就缩短了。那这个号我自己在打理，现在关注有福利哦，我从伦敦带回来一些特别的礼物要送给特别的你，怎么玩请看第一篇推送。好，第一期节目我们就去游伦敦吧。只可惜我那趟出发前没怎么做功课，过程当中也是走马观花。虽然我能够感受到伦敦的美丽和丰富，但其实讲不出更加有纵深感的历史和故事。好在还有穿越杂志，还记得吧，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合作，我觉得全中国最会写字的旅行者、最会旅行的记者都在那儿。可惜纸媒的寒冬无人幸免，只是冲击程度有别，穿越也停刊了，但是我相信经典作品的价值永在。本期节目的文字来自于李乃清。乃清是2012年去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前，那是他第一次去伦敦，得带回来一个封面故事，压力不小。因为伦敦太厚重太复杂了，写过伦敦的人太多了。为了准备那次采访，他前后阅读过10几本书，中文的、英文的，图书馆借的，从伦敦买的，能通读的就通读，最好精读，没法精读的也至少翻过一遍。还有电影啊、纪录片啊，也看了不下10部。他去的时候是2、3月份，那时候伦敦还很冷，天亮的晚，黑的早，他必须在短暂的白天多走些路，好体会这个城市的四方八面，所以每天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在那一周，他基本上以一天一个区的速度把伦敦走了个遍，一路走一路记。就是在这么细致的准备之下，他才敢动笔写伦敦，一写就是2个礼拜。这篇混写伦敦，从前期搜集材料到实地采访到写作完稿，乃清足足花了2个月。所以现在请你准备好，我们要在记者李乃清的文字里穿越伦敦。伦敦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迷城，看似老气横秋，实则闷骚雀跃。每时每刻，它都按着一种不知国界为何物的脉搏跳动着。想象一下吧，这里天天都被操着300种不同语言的800万居民勘探着，300多家博物馆、画廊，400多个音乐现场，6000多家餐馆、酒吧，30000多家商店和集市，都可能成为他们的下一站。在这里，你能观看整个世界。钻进时空胶囊般的客舱，伦敦眼缓缓攀升到140米高空。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画面就这么在你眼皮底下打开了。 1931年，伍尔夫在《伦敦风景》中写道，当接近塔桥的时候，这座威严的城市就开始展现其迷人的风采了。建筑物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堆积得越来越高，天空中布满阴沉的紫色云朵，众多的穹顶高高隆起，教堂那些因日久年深早已变成白色的尖顶，与工厂那些越来越尖，最后形同铅笔似的烟囱混在一起。今天，如果这位先锋女作家登上伦敦眼，她将领略老城区被摩天楼所异化的新景致。铅笔似的烟囱早没了踪影，凌于教堂尖顶的是福斯特的性感小黄瓜和罗杰斯的乳酪刨丝器，一栋是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一栋是利德赫大楼。在伦敦眼里的半小时足够你窥探全城好几个皇家公园，西北方向远处的摄政公园、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都曾是亨利八世的狩猎场，近处格林公园与圣詹姆斯公园的交汇点，也就是今天的王宫白金汉宫，宫前林荫大道一路延伸到象征民众的特拉法加广场，广场前另一条白厅大道上，老海军部、战争办公室、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等政府办公楼一路排开，直到尽头议会大厦与宗教圣地西敏寺。对了，这趟高空云中之旅还能让你饱览悠久的泰晤士河，细数那上面20多座桥梁，老资格的伦敦桥、童话城堡般的塔桥，被华兹华斯写入诗作的威斯敏斯特桥，最特别的要数那座步行桥，细致纤巧却挑起两座划时代的建筑，圣保罗大教堂古典繁复，泰特现代艺术馆前卫简约。漫步居间的千禧桥上穿越迥然的两极，确实有一种超现实的味道。一位考古学家说，假设他去考察伦敦一座老教堂，他可能会发现某个罗马人留下的一块石头打碎了都铎王朝时期建造的地下墓园的一片中世纪地砖，而地砖下发脆的碳化沉积层则表明这栋建筑在1666年那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几个世纪后又被德国纳粹炸成了废墟。好吧，历史就像是一滴染料渗进了地下。说起伦敦的历史，从街道名称也可以窥探它的奥妙。怪怪的齐普赛德家禽街透露出这里曾是古城墙里的集市，时至今日，齐普赛德街左右还有面包街和牛奶街，顺着这条路可通到鸡农和菜农做买卖的鸡鸭路口。老城区天恩教堂街上就有一座富丽迷人的莱登霍尔集市，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曾在此拍摄魔法通道对角巷。巧的是，现实中这里还真有一部时光倒流机。脚踩鹅卵石步道，抬头可见彩色玻璃拱顶，极具怀旧风情。不过，这只是回到2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走进里头一家理发厅的地下室，那里保留着地下30英尺发掘出的1世纪古罗马广场的石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伦敦也不是。公元43年，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在泰晤士河北岸建立军事基地伦迪尼姆城。今天的伦敦本质上建筑在以这座古罗马小镇遗迹为地基的中世纪街道布局之上。曾经有1000多年时间，只有被罗马城墙包围起来的地区才可以正式称作伦敦。当年城墙圈起泰晤士河北岸 1.21 平方英里土地，将颇为独立的一部分商业人口置于庇护之下，这部分人为日后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英国借此一度成为世上最强盛的经济大国，因此人们至今用1平方英里指代老城区。 乍看之下，老城区也没多少景点，只有大片密不通风的营业所，多家出售外卖式咖啡和三明治的连锁店。每天中午，一群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买个法式长棍面包，找一处公共花园或坐或立，匆匆啃几口，便又引入林立的大厦中。上下班高峰，这里每个地铁站都冒着热腾腾的人气，交通繁忙，大厦闪亮，呈现着某种未来意象。这里曾是伦敦真正的中心，今天依然掌控着世界的经济命脉。在证券交易所大楼上，每天流动金额达数十亿英镑。回想17世纪中期，一场连教堂钟声都为之沉默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接着1666年那场大火连烧三昼夜，殃及全城1/5的地区，毁灭景象一如特洛伊战争。然而伦敦浴火重生，存活了下来，到1708年仅仅不过人一世寿龄，崛起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从此朝建构大英帝国的方向迈进，将自己打造为世界金融中心，并奠定了英国启蒙主义的基础。大火后重建的圣保罗大教堂，在整个17世纪所代表的意义，诉说了一个国家与时代搏斗的多舛命途。站在大教堂圆顶底下，仰望石块堆砌的半球体，下面理应是静声厅堂和耳语长廊，寂静却被每年80万游客的脚步声打破。今天它仍是伦敦的神圣象征物，也是国家重大典礼所在地。女王登基60周年钻禧庆典期间，伊丽莎白2世在此参加感恩礼拜，民众同唱天佑吾君时，她动情的差点落泪。
Warren Street. Change here for the Northern Line. This is a Victoria Line train to Brixton.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closing doors.
London 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地铁，人们喜欢叫它管子 Tube。 那是个特立独行、颠倒乾坤的世界。老旧的管子在城下穿肠而过，颤颤巍巍，隆隆作响。坐车厢里，外面灯光一明一灭，诡异的风、憋闷的气候、油腻腻的味道都自成一格。法国作家马克·奥杰说，要是有某个公正的看客为地铁这一社会现象所吸引，想去描述它，那么孤独或许会成为他要使用的关键词。伦敦的管子无疑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The next station is Oxford Circus.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hand side. Change for Bakerloo and Central.
这里的人钻进管子，形单影只， 尽管人群熙攘，这里和社交场所相比更像个人的私密空间。地下没有通讯信号，车厢一片静默，人们按固有姿势隐藏在报纸后头或埋在书里，也不玩 iPhone。 他们压根儿不希望周围人注意到那个 I 字的存在吧。管子已然露出老态，毕竟他比纽约和巴黎的地铁早了整整40年。1863年，当蒸汽汽车在第一条名为大都会的线路上行驶时，乘客多达400万人。修建这条世上谁也没见过的地下铁之前，伦敦各大报章纷纷猜测，地道会不会塌下来，乘客会不会被列车喷出的浓烟毒死。1862年，地铁挖到一条小河边，河岸坍塌，工地灌进2米多深的河水，脚手架横七竖八地泡在水里，场面甚是狼狈。贝克街站的壁画就描绘了这一场景，招贴画大小的铜制名牌上写着，此站台系1863年世界第一条地铁的一部分，特此证明。如今这个堪称地铁历史博物馆的车站已经连起5条线路，而在伦敦全城现共有13条纵横交错的线路，多亏那位失业制图员哈利·贝克设计了沿用至今的地铁示意图，把零散分布一团乱麻的线路整成个贯通网络，用几种颜色勾勒出来，搞得像抢手棋盘一样赏心悦目。如今伦敦人会说坐红线上班，换粉线探亲，转黄线去看演出之类的话，好像在另一个奇幻世界中穿梭。停站时这句小心月台空隙的提示语在馆子里回荡了近150年，俨然成为伦敦的听觉标志。事实上那些地铁站名也激发想象力，一入耳就把你拉回尚未工业化的黄金年代。听听这些站名吧，某某绿地，某某花园，某某公园，还有小山小溪，甚至瑞士小屋，头顶上哪是一座城啊，分明是简·奥斯汀的小说。
Permanent resident of Trafalgar Square, the ubiquitous London pigeon, always ready to be fed and photographed by the office workers and tourists who gather here daily.
特拉法加广场上确实有几只鸽子正闲庭信步。如果真的来了梁朝伟，他的生活体恐怕只是幻梦一场。广场一度群集上千只鸽子，只要花30便士，就可在小贩那儿买到一包鸽饲料。但是后来乌泱泱一大片，把庄严的纳尔逊像弄得粪迹斑斑，政府只好下令禁止喂鸽子。不过这里的人各有他们的生活体。二月间冷风灌岭刺骨，广场上却人气高涨，有人冲着国家美术馆的达芬奇特展，有人盼着国家肖像画廊的卢锡恩·弗洛伊德回顾展。早上10点，美术馆刚开门，广场上已经是里三圈外三圈了。排队是英国人的全民爱好，人们像羊一样温顺，一个个缓慢地挪着碎步，耐心而秩序井然。不少城外来的甚至拖着行李箱，大清早风尘仆仆赶来朝圣。国家美术馆典雅恢宏，貌似古罗马神庙。1824年建立的时候，这里只有寥寥38幅油画，而今已经发展为拥有2000多件藏品的国家画廊，早置13世纪的宗教画，并收有大量文艺复兴至后印象派的杰作，像拉斐尔的圣母、伦勃朗的玉女、韦拉斯桂枝、赵静的维纳斯，在这里或坐或躺。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也都种在里头。在美术馆里晃悠的，除了西装笔挺的老绅士、满脸稚气的孩子，在画前临摹上一天的学生，还有不少坐着轮椅的艺术爱好者。面对作品时，他们脸上露出常人少有的满足感。留学伦敦的朋友说，这里博物馆、美术馆实在太多，他最爱隔壁的国家肖像画廊，在那里能看到人的故事。 这座三层楼的不大的展馆里挂满各色面孔，上至都铎皇室，下至当世名流。在第32号展示1981年的戴安娜王妃和1980年的查尔斯王子正毗邻而坐。画中戴妃装扮朴素，脚下一双黑色平底鞋，俨然邻家女孩，估计婚后才是以王妃身份。再看隔壁闲坐农场的查尔斯，穿深色 polo 运动衫，脚踩黑靴，刚运动归来。查尔斯酷爱马球，坚持了40多年，正是在一次马球比赛场外活动中，他遇见了卡米拉。作为王室新闻的花边主角，查尔斯执着做个农夫的理想生活体倒是在这儿展露无遗。出画廊后往北走，便逐渐走进伦敦的绝色地带，文绉绉，香艳艳。SOHO 区被几条著名大街包围，牛津街、查林十字路、沙夫茨伯里大街和摄政街，在闹市中心形成一片方形区域。周围林立的各国餐厅、咖啡馆和俱乐部中，不乏名流生活过的痕迹。马克思和他家人曾住过电影街28号的阁楼，也就是今天时髦的 Covadis 餐馆楼上。庄严雄伟的高卢式建筑 The French House 是二战时大批法国流亡者的精神家园，戴高乐将军就在楼上策划了抵抗运动。至今他的大鼻子照片仍把吧台后面的墙壁塞得满满当当。 Friars 街上的20号，1764年到1765年间住着莫扎特。同条街上的 Ronnie Scott's 由英国萨克斯管大师1959年开业，是英国最早的爵士乐发源地。沃德街曾是英国摇滚乐的见证地，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都曾在这儿演奏过。远在16世纪，这里还只是一片田野，人们狩猎时 SOHO SOHO 的叫喊声不知不觉成了地区代名词。如今这个移民融合的世界性社区成了艺文爱好者和搜集猎艳者的天堂。查令十字路上，尽管著名的84号已经被麦当劳取代，这里依然林立着不少特色书店，大台子上如山堆积着未经分类的旧书，精装、瓶装、豪华版，各种形状开本的书全都咸菜一样叠挤在一起。搜买旧书的老手们比较喜欢这种混乱场面，如果里头碰上老板看六眼的好书，价钱会便宜很多。显然这里的人生活在文字享有崇高地位的文明里，那种文明产生了不少世上最富活力的戏剧。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about to see a story of murder, greed, corruption, violence, exploitation, adultery and treacheryAll the things we hold near and dear to our hearts. Thank you.
18世纪曾是乔治王子皇宫的莱斯特广场，四周剧院林立，每晚都有经典剧目上演。幸运的话，你能在这儿买到半价票。19世纪末建造的加里克剧院，两个妖娆的芝加哥女郎正在里头斗艳争奇。古老华丽的皇宫戏院门口已经撑起好几把鲜丽的雨中曲大伞。中场休息，出来透气闲聊的人也像戏中出来了一般，中年男女一副电影里的传统英式打扮，晚礼服、高帽加手提包，年轻男士则是雅皮士形象，粉紫色系衬衫、亮灰西裤配对时髦的船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登上西区舞台。性和暖红色的灯光是 SOHO 远近闻名的另一层面，光怪陆离的橱窗便折射了这一切。不少 sex shop 屋内陈设直白大胆，甚至令人愕然。一些店铺出售各种古怪的物品，只为标榜其所谓的独特鉴赏力。对伦敦人而言，就怕太阳底下无心事， 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都不足为奇。预防作家阿兰·德伯顿时，我曾问他，若将伦敦比作一个人，此人是男是女？他呵呵一笑，可能是个男人婆，一个穿工作夹克踩厚底靴的女强人，很酷。你可以理解成比较冷淡，不那么友好，也许接触久了最终会友好一些。当然这酷里头也有时髦的成分，冷冷的保持距离感，但很有魅力。在伦敦一周，我搬了好几回住处，差不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家庭旅馆，换过骑士桥梅菲尔的高级酒店，有兴趣百年传承颇具皇室范儿的奢华套间享受了一晚，也在老城区圣保罗教堂附近的青旅八人间里，听着占领伦敦的示威鼓声勉强睡去。期间还在中国留学生和东欧移民的蜗居公寓里蹭了一夜。说真的，伦敦每片区域各不相同，就像好多个村庄拼合而成，没有一个确切的中心，而且它很大，永不止息。今天你如果去东区专巷，隔着一条街既有两座高耸入云的清真寺，其中一座的背面正巧还有间小小的犹太会堂，而这一带俗称白教堂又似有基督教渊源，彼此说不的宗教在此却能神秘共存。阿拉伯人的涌入使这里有了别名伦敦斯坦，近些年来随着大量俄罗斯富豪来此定居，人们又改称它为伦敦格勒。事实上，全球的有钱人都在这里消费，城里有那么几个销金窟，每个商店都在卖奢侈品。夜里，哈罗兹百货公司灯火辉煌，恍如拉斯维加斯赌城。传说，在伦敦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当年，阿尔巴尼亚流亡英国的前国王要订购一只大象，送给当时还是加州州长的里根总统。商场营业员只是问了句，那么，您要非洲象还是印度象？作家比尔·布莱森曾在《小不列颠札记》中写道，比起我所知晓的其他城市，伦敦有更多惬意的细节，你不妨管他们叫不期而遇的款待。赏心悦目的红色邮箱、黑色出租车、双层巴士、乐于助人的警察、彬彬有礼的告示，但凡你跌一跤或者手里的购物袋洒在地上，就会有人停下来帮你。还有哪个大城市会费神在房子外边挂上蓝牌子，告诉你这是某某名人的故居，或者警告你走下行人道时要往左右两边看看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绝无仅有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凡素的素描时光。本期的文字作者李乃清在那儿回答了10个关于伦敦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有格调的深度游览伦敦，推荐你阅读。或者你跟我一样去到伦敦只想随性的闲逛，那我也有好东西要跟你分享和推荐。还有我在伦敦的博物馆、美术馆挑选了一些精致的明信片和记事本，准备送给跟我有缘的你们。来微信找我吧，下期再见。